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0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心中有法就能闯过磨难救人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7号。1996年4月8日，同修给我送来了法轮大法经书。我读着转法轮宝书，心情激动得无以言表。啊，这么好的大法，我怎么就没早点看到呢？真是感到相见太晚。读着大法，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、真谛。从此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道路。一，师父救我。有一年大年初一，我像往常一样准备练功了，开录音机怎么不转了，但又没停电，线路也没问题，磁带也是好的。当我手碰到插板时，就像针一下刺到手上，立即全身一下就麻木了，但大脑还知道。我大喊一声，师父呀，感到一股力量瞬间将我的手推开了插板，顿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连忙跪在地上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救命之恩。当我回过神来再看插板，才知道原来插板侧面的小螺丝盖掉了，手正碰到此处，好险啊，如果不是师父救我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，还不止一个，所以我的法身会做这些事情。这件事也使我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，当我们遇到危险时，能想到师父和大法，能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时，就没事儿。一天，我站在公路等红灯时，突然感到什么东西撞在我头上，将我撞倒在地。我脑子里一下想到，没事儿。我一瞬间就站起来了。回过神来一看，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全身颤抖着，双手握着我的胳膊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手指着去医院。我忙说，没事儿，你别怕。快把手放开我，我哪里都不去。原来是那小伙子开着一辆载货的大三轮车撞在我头上，将我撞倒在地。我说，今天你要不是遇到我这练法轮功的人，你可就麻烦了。你也真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会遇难成祥，得平安。现在全世界都在喊退党团队保命，邪党历来迫害好人太邪恶了，他退出了党少先队组织，连连道谢。小伙子车开走很远了，周围的人们还在指责他。红灯又亮了，人们还在为我打抱不平，说我不该把他放走，叫他给钱。我说，我是大法修炼人，我没事儿，没问题。请你们都真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愿你们都得平安。这件事我明白，我被车撞到头上，人又倒在地上，我首先想到的是修炼人没事儿，是师父救了我。师父在《红银二解大劫》中说，大法尽解渊源，是师父又帮我消去了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，化解了一场生死磨难。一天，我刚一迈腿进厕所，脚一滑，身子向后一仰，重重地倒在地上。一看，右手腕错位了，手掌歪斜一边了，连忙用左手使劲儿用力将右手扯正。这时丈夫说，吃饭。我坐到桌边，左手拿勺准备吃饭，顿时感到心慌难受至极，看到天旋地转，房子转动，天黑了，脑袋极其眩晕，感到坐不稳了，身体立即将要倒地。 正在这极其艰难之时，丈夫吼一声：你把手摔了呀，拿上来我看。我心里连忙求师父加持弟子，一定将手拿上来。然后我用力将右手高高举起，并动给他看。就在这举手的瞬间，我身体上的难受立即消失了。天亮了，身体全归正了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帕沙》中说：念一正，恶就垮。我心里连忙谢谢师父。其实这事儿师父早就点化我了。前一天下午，我坐在写字台前学法，突然瞌睡起来。我轻轻闭上眼睛，冥冥中看见四辆四五寸长的小轿车，就在我的写字台上乱跑乱撞，你撞我，我撞你，你撞过来，我撞过去，有一辆被撞翻了，掉在写字台边的地上不动了。我一下醒了，当时我也没在法上去悟，又继续学法。后来我才悟到，掉在地上的小车就是比喻我。我们一同出去讲真相的同修就是四个，就是人心碰撞，你撞我，我撞你的，特别是我。当有同修只说话不讲真相时，自己心里就不平衡了。当有同修只顾走路不讲真相，自己心里也不平衡。当有同修将真相资料发给捡废品的人了，自己又认为是浪费资料，心也不平衡了。当讲到静静听真相的人时，大家纷纷给他真相资料，自己认为给多了，心也不平衡。反正自己认为不对的事实，心里就不平衡。自己老是向外看别人，眼睛总是盯着别人，不检查自己，不想自己，总是看人家这不是那不是的，看到问题不是善意提醒，整体配合好，整体提高上来，而是心里产生怨气，心里老是过不去。师父点化自己也不悟，真是太执着自我了。就是这些人心被邪恶钻空子搞迫害。其实同修就是自己的镜子，看到同修有问题，就是自己有问题。其实同修比我各方面都修得好多了，和同修们比，我差远去了，真是愧对，愧对师父和大法。当我被摔倒时，我想，我们不能什么都求师父，自己该过关就自己过。事后想，这念头不对，这念头不是把自己与师父和大法隔开了吗？难怪我丈夫怒吼我。我悟道，是师父看我实在不醒悟，借我丈夫的嘴点化我，使我想起了师父和大法。师父救我，我走过了生死关。二，警察敲门而来，飞奔而去。肃江大潮后，中共邪党敲门行动随之而来，全国各地很多大法弟子被邪党非法抄家抢劫、绑架、判刑、关押、敲门骚扰。我被邪党人员多次敲门骚扰，他们每次来我家敲门，我都不开门，不配合他们，不理，不给他们搞迫害市场，他们还是经常来敲门骚扰。这样持续两年时间之后，一天听说他们又要来，我丈夫对我又气又恨说，这样没完没了的到何时，今天我要开门。我说不开门。他大骂我，发脾气，摔东西，闹得很凶。我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保证是另一种景象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不和他一般见识，我该发正念了。我进到房间，双手合十，敬请师父加持弟子除恶救众生，清除自己头脑中的气恨心、怨恨心、怕心、 担心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怨他们，不恨他们，不怕他们，他们才是真正的被迫害者，他们才是可怜人。我要用善心对待他们，不许他们搞迫害，对大法犯罪。我要给他们讲真相，让他们明真相得救。有人拍打我的椅子，我一看，是个很高的年轻警察。我想，不理他，中共邪党太邪恶了，把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弄来搞迫害，对大法犯罪。我继续发正念。一会儿他又来拍打我坐的椅子。我脑子里突然反映出，别触动人的负面因素。我连忙轻声说，请坐。他立即就到客厅去了。我也立刻起身到客厅。一看，还来了两个女青年。我站在那高大青年警察面前，用正眼注视着他，然后很坚定地大声说，法轮功是好的，你们不要搞迫害啊。他连忙恭恭敬敬地向我双手合十。他双手合十后，立即拉着我丈夫的手握手告别。眼看他们就要离开我家，我忙说，你们别忙走，请吃玉米，吃果果。他们笑着摇头向门口走。我立即跟上，大声说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李洪志师父是好的，是救众生的，救全世界人的。法轮功是正法，是佛家修炼大法，教人真善人，做道德高尚的人。你们不要搞迫害，你们将来好。听到这儿，他们一边笑，一边答应，嗯嗯，又一边使劲向前跑。我追在他们后面，大声说了好几遍，他们飞奔远去了。他们这次来我家，什么也没说，没翻，片刻间飞奔而离去。这件事使我悟到，大法弟子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善念，能唤醒众生善良的一面。大法弟子的善念一出，思想符合了法在那一层次的要求时，大法的威力就显现出来。师父加持解体了另外空间操纵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制止了众生对大法犯罪，化解了弟子的一场磨难。三、宵夜。一天中午，我用豆腐做菜，午饭后我肚子开始胀痛，我没把它当回事。晚饭时又吃了肉，肚子更胀了，从肚脐上面一直到胸部胀得鼓鼓的，手按上去邦邦硬，胀痛得很难受。在法中我悟到，这肚子痛是在宵夜，而不是吃东西的问题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更不是病。可是脑子里坏思想开始往出冒，生邪念。我就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那坏思想不是我的，是邪恶压进来的。我不承认他，不要他们，灭了他们，他们死。但是另外的坏思想又不断冒，我不断的灭他们，他不断的冒，我不断的灭他们，他还是不断的往出涌。我心里着急，在另外空间里看，可真是正邪大战。突然一件往事涌上心头。那次我出去贴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还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，被绑架，关看守所一个月后回家。原本我家亲人们都是明白大法好，支持大法的。我被邪恶绑架迫害，家里经济损失很大。刚回家，邪党又不断的来骚扰，恐吓亲人们。亲人们又气又怕又恨我，急得不得安宁，丈夫整天找我打闹，说些对师对法不敬的话。看着他们对大法犯罪，我心里很着急。我跟他们说什么，他们都不听了。这次我被迫害，留下了怕被迫害的阴影。我回家半年多时间，都不敢再出去张贴，怕心很重。 后来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就是要以各种方式证实大法，救众生，应该去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。我强迫自己出去粘贴，心里求师父保护，但心里还是害怕不稳。那次被邪党迫害的阴影挥不去，每次出去贴都只带两三张。有一天，同修给我很多张贴，我想和另一个同修一起去。我与那位同修约好了时间一起去，可是到时候他说不去了。我想贴的带在身上了，我就一个人去贴。我来到公路边，心里想，师父呀，弟子不知道哪里去贴。一抬头，看见公路对面的雾往前飞。啊，是师父点化吧？我立即赶在雾后面，不觉来到了渠河桥头，快速将法轮大法号、真善人号贴在桥栏上。当我走到桥中间时，渠河下游的雾向上游我这方向飞快扑来，不过三四秒钟，大雾将山河全罩住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我连忙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。我想，连大雾都成了神的使者，配合大法弟子助师世间行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尽心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呢？我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里祥和宁静，恭恭敬敬地将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正正地贴在路边的顶杆上，干净地壁上，路过了几座桥，贴在桥栏上，走了很远的路，直到带的粘贴贴完。太阳出来了，大雾散去，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。我快步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情格外愉快，思绪万千。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光辉照亮了乾坤，驱散众生心中的迷雾，唤醒众生的良知善念，众生得救有了希望。大法的光辉照亮了修炼者回归的路，净化着修炼者的身体心灵，指引着修炼者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奋力前行。这次粘贴也使我感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大法弟子，就看自己的心念正不正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正压百邪。这次粘贴使我更坚信师父和大法。从此，那次我被邪党绑架迫害的阴影消失了。当我回忆完这件往事，回过神来，肚子不胀了，不痛了，用手按去软软的，感觉肚子空空的，很饿了，夜被消下去了，身体很轻松。为什么这件往事回忆完，夜就被消下去了呢？我想是因为我在回忆这件事时，自己身临其境，完全置身于其中，就像自己这时就在恭恭敬敬地贴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一边贴一边念，大法祥和慈悲的场就给我调整了身体，业就被消下去了。这也体现了大法的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引自转法轮。修炼大法使我认识到师父和大法的神圣伟大，只有多学法、静心学法、用心学法，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心中才有法指导自己走正修炼的路。无论修炼的路还有多远，自己都要坚定地去除心中的各种人心执着，修好自己，多讲真相，救人，尽心尽力尽责，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，走好以后的路，才对得起师父的洪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》，作者中国农村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。这是我的一段不寻常的修炼经历，写出来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与同修交流。我是1998年5月得法的，大法使我身心受益，家庭和睦，邻里关系融洽。可是1999年7月，江泽民却由于对师父及法轮大法的极其强烈的小人妒忌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。为了证实大法，还师父清白，我去北京上访，被非法拘留半个月。在这期间，家里不修炼的亲属给我抱来了一个女儿，说我不好好过日子，用这个孩子把我拴在家里。他们想错了，我根本没被这个孩子拴在家里。我和丈夫与几个同修带着这个不满四个月的女儿又一次去北京上访，这次被罚款后放回家。公安局派出所610就以不给女儿上户口为手段，逼迫我和丈夫放弃修炼，不放弃就不给女儿上户口。后来我又被非法劳教1年半，在劳教所被迫害的下肢瘫痪，才被他们放回家。那时女儿已经5岁了，该上幼儿园了，可是当地派出所户籍警以我不放弃修炼为由，就是不给孩子办户口。而我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，两条腿才恢复正常走路。为了孩子上户口的事，我和丈夫一次次地找当地政府，不但都被他们拒绝，还几次要抓我去洗脑班，都被我正念否定了。2014年，女儿该报名参加中考了，可她还是没有户口。亲戚朋友纷纷指责我们连累了孩子，让孩子不能参加中考，影响了孩子的前途等等。女儿的成绩特别好，一直名列前茅。面对指责，我没有气馁，只告诉他们，我的女儿一定能参加中考的，即使没有户口，也能上区里最好的高中。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相信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。他们说我是铁嘴钢牙，无可救药，一些人都在等着看笑话。我一如既往地找有关部门讲真相，讲道理。孩子的户口跟我练法轮功不冲突，是两码事，你们凭什么不给孩子上户口？我每天坚持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同修们也帮我发正念，清楚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。我始终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是超常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，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，就是人的心放不下，他才说是难的。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，这个利益就在这儿，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？他认为难，实际也就难在这里。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，忍不下这口气，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去对待，我说这就不行。我过去修炼的时候，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其实就是这样，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，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后来同修陪我去找律师咨询，正好找到了一位律师同修，他帮我写了一封给政法委书记的信，
让我自己分别给区和市政法委书记发去。律师同修的妻子告诉我，不要对外人讲，她怕她的丈夫受到牵连，因为她的丈夫刚从劳教所回来，时间不长。我非常感谢他们夫妻，更加相信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。挂号信发出去没几天，市里区里就下来调查这件事。正好我娘家村的大队书记在镇里开会，听到了这件事。镇里的610人员说，女儿是练法轮功人家的孩子，不能给上户口。这位大队书记就说，那个孩子是他，指我的表姐从北京城里抱回来的，我们村都知道。再说上户口跟练法轮功没啥关系。说完就回家了，并把这个消息告诉我。我又让女儿给政法委书记发了两封信，并和学校的校长、班主任讲真相。他们明白后，就去镇里、区里、教委帮我们说话。该报名了，户口在短时间内下不来，因得先办收养手续，说最快也得3个月。后来不知道是谁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了一个身份证号码给了我女儿，女儿就顺利地报名参加了中考，还考上了区里的重点高中。直到2014年8月8号，女儿才办了正式户口。我和丈夫喜极而泣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同修，亲朋好友、乡亲邻里都为女儿高兴，问我，你就那么相信你师父？我说，对，我就是坚信师父，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，我从不怀疑。再说，邪不压正，乌云蔽日终有时。世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也明白了真相，说还是练法轮功的好，孩子学习好，即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和父母的关系仍旧很好，一点也没受影响，法轮大法真好。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谢谢师父，感谢同修的正念加持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弟子只归师父管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1日。2020年11月的一天下午，我居住地的居委会、派出所、宗治办、国保等十几人闯入我家。我问居委会的人，来这么多人是为啥？他说，是因为我拒绝签三书，要抄家。一个年轻女警察显得很积极，到处翻，到处看。墙上贴的福字画被她一张一张撕下来，还叫其他人帮手。别人不听他的，站在旁边看。几小时后，我的大法书籍，所有用来做真相的工具和耗材全被翻出来。那个女警察说，第一次抄到这么多东西。她看着打孔机，好奇地问我，这个怎么用啊？另一个小警察说，你成科学家了。一个又高又壮的国保警察，一手拿着记录仪，一手指着这些东西问我，这些是从你的卧室搜出来的，是不是你的？我平和地说，是。这个警察突然恶狠狠地高声重复问，这些是不是你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看着这些东西，心里想，这都是大法的东西，怎么不是我的？我家门大开着，外面还有好多人在看，在听。我就深吸了口气，用力地说，是。这警察一下懵了，呆呆地看着我，说不出话。
那个女警察就站在我旁边，也在发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才回过神来。男警察有气无力地问，你说的这些东西不违法哈？我答，不违法。他低着头，低声说，好，不违法，不违法。他拿着记录仪对着我，又问还有什么要说的。我说，修炼法轮功合法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，这些东西是救度众生用的，请停止迫害法轮功，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，不要到时候后悔。说完，男警察叫人把东西搬走。这时，那个女警察一出我家门就开始说，做坏事喽，我做坏事喽，一边下楼梯一边说着。警察要把我绑架到派出所，临出门时，我对丈夫说，你不要担心我啊，我有师父管的。丈夫点头答道，嗯，没事的。在派出所的第二天上午，三个警察带我去医院检查身体。晚上，警察要我做手指纹采集，我不配合，三个警察就强行拉住我，掰我的手，采集指纹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我不配合邪恶的要求，可我掰不过他们。接着，警察就把我送往当地看守所，想关押迫害我。到看守所，那里的御医说我身体不合格，拒收。第三天凌晨，我回家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，我只归师父管。回家后，我静思向内找，我的修炼出了什么问题了，造成这么大的损失。我找到了一些从去年以来表现比较明显的看不上别人的心，埋怨心，显示心，安逸心，妒忌心，贪心，向外看的心，证实自己的心等等。我没有及时抓住这些人心修掉它，这些败坏物质就在我看书学法发正念练功时让我犯困。我意识到这样不对，就开始背法。背法时看一句就要闭眼睛记，一闭眼睛就被困魔干扰睡过去了。一段时间也没有突破，我学法跟不上，心性没能提高，就被这种负面物质控制，结果被邪恶钻空子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师父传的法轮大法是要我们主意识得功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至巴西法会》中讲过，学好法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。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后来我就抄法，不求数量，抄法能让我思想集中，头脑清醒，法理清晰，正念强，让主意识真正得法。现在我已经在抄第五遍了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继续做好三件事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大法师父在正法，正一切不正的，所有的生命都应该按照师父的正法理做。大法弟子在世间救人是师父的安排，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。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，其他的不配参与，谁动谁有罪，都将被淘汰灭尽。师父在经文至德国法会中讲，有法在才知道如何更好的做，有法在才不会走错路，同时法也在成就你们自己。感谢师父时时看护着弟子，弟子会继续做好三件事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突破了学法中的阻力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。一直以来，我在学法时总是心不静，精神不集中，还犯困，我也努力的抑制，可效果不佳。为了突破这个学法的严重障碍，我采用背法的形式学法。
背了一段时间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，我很苦恼。我又采取抄法的方法学法，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抄了3遍转法轮，可抄法时常出错，思想还时不时的走神儿，有时晚上抄法困劲上来，笔在纸上乱画而不知，可就是越抄越爱抄，一遍比一遍出的错少了。在我开始抄第4遍的时候，我有一种渴望读法的感觉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拜师》一文中说，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，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，通读大法自会得之，学者自辨，反复通读已在道中。于是我开始大量通读大法，当时正好赶上单位放假，丈夫也在家，每天丈夫做饭给了我大量的时间学法。我双盘端坐捧书读法，犯困想休息一会儿，不想学了等等各种干扰上来时，我就请师父加持我坚定读法这一念。师父让弟子多学法，我就要多学法，心坚定了，干扰就没了，越学越爱学，不吃饭也不饿，腿痛也不拿下来，挺过去就不痛了。一直保持双盘端坐姿势学法，并读出声来，就这样一讲一讲的往下读。这样学法晚上也不困了，有时一宿都在学法练功，却一点也不困，还更精神。有一天下班回来，我把家里收拾了一下，就双盘端坐在师父法像前开始学法。从第二讲开始学，当学到转法轮第三讲，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，这一小节时，正读着，突然感觉好像从我头的左侧再往出推不好的东西，已经推出了头顶，又在右侧往外推着。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那种深深的感恩，一下失声痛哭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哭下去，我得平静下来继续学法，就一边抑制着哭一边读法，慢慢的情绪恢复了正常。在接下来的学法中，外边小孩玩耍嬉戏吵闹声，我的感觉和以往不同，不是近在咫尺，似乎是在两个世界完全被隔开一般。我能做到心纯意静，杂念全无，非常美妙。一天当学到第6讲的时候，突然腰痛得很厉害，无论怎么变换姿势都一样痛。师父在《红吟苦其心志》一篇中告诉我们，吃苦当成乐，这是好事，我就坚持学下去。因为我全神贯注在学法上，腰什么时候不痛了都不知道。做完该做的时候，夜间1点钟，我开始打坐练第5套功法。往那一坐，感觉整个空间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听到练功的音乐声，我有一种空的感觉。我悟道，师父把我强大思想业力拿掉了，使我有机会弥补修炼的不足，赶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兑现誓约，叩谢师父。写出这段经历，与还没有突破学法上有阻力的同修交流，不要气馁，坚定正念，一定能闯过这一关。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，我们是因为是大法弟子，是因为我们有伟大慈悲的师父。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